了解到基督徒在做决定时会有这三个大致的倾向，我们就不难看到他们实际是代表了伦理抉择的三个基本的角度。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将以下面的方式来看待伦理的判断和抉择。伦理判断涉及到人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某一个情况里，这个定义把我们先前叙述的许多事情都串联在一起。我们谈到神的话，因为神的启示是做判断的准则。情形则提醒我们注意问题、目标和解决的后果。谈到个人，则强调采取正确的行为时，人的性情、动机和良知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认为对于任何面临的问题，唯有这三个方面都考虑到，我们才会做出合一的道德决定。将这三方面要素做相对等量的强调，对许多信徒而言似乎难以理喻。的确，在大多数保守的基督徒圈子里，圣经一直是我们信仰和实践所依存的唯一准则。就此角度来看，我们看重圣经的教导甚于任何其他我们可考量的因素。但是当我们认真地遵循圣经的教导，以它为唯一无谬误的准则时，我们也发现圣经本身教导我们，在做整个伦理抉择的过程中，我们不单要思考神的话语，也要考虑涉及的情况和人事。我们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或三个角度来探讨伦理道德。伦理应该要从神话语的层面、处境的层面和个人动机的层面来入手。以圣经教导来看，这三个方面的看法都很重要和宝贵。因此，探讨伦理学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这三个层面去思考，并且允许各个观点所领受的见识彼此互补和相互影响。我们将会从这三个角度或者三个进路来做每项伦理判断，就是从情况处境、规范准则和存在动机的角度做探讨。在后面的课程里，我们会一再提到这几个观点。目前我们只需要先了解这些立场的基本概念。我们的伦理探索若是转回到问题的本身，或者是行为的结果，或者是目的，那就是从情况处境去探讨如何做伦理学。这个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目的论，因为它着重的是行动的结果或者目的。从情况处境的角度来探讨伦理，涉及到在神的治理次序里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达成神旨意最好的方式？它也会包括去诉诸于以从前上帝、耶稣基督或其他道德高尚的圣经人物作为典范的道德行为。圣经常采用这个观点，也鼓励我们如此做。在教导伦理法则时，圣经会基于神的全能，他掌管所有的受造物，尤其在设计救赎或指出神、耶稣和其他人物为我们行为的典范时更为明显。例如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到四节，保罗的论点是：我们向罪死，且与基督同埋，乃是为了达成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脱离罪，活出有道德的人生。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我们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保罗这样的谈论并没有着重神的诫命或圣灵在我们生命良知上的影响，而是强调情况处境，包括救赎的经过和我们得救的目的。保罗也是以伦理情况处境的角度结束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六章20-22节，保罗这么写着：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保罗鼓励他的读者们要活出圣洁有道德的人生，弃绝他们昔日所犯的那些罪。保罗强调，借着圣洁的生活，他们可以得到永生。这里他当然是基于结果来劝勉，不过此处他着重点在于近前生命所得到的奖赏。彼得也是以情况处境的论点谈到道德行为。彼得前书2:21-22，他这么说道：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在这里，彼得鼓励信徒们愿意为义的缘故受苦。他没有引用其他旧约经文或提到圣灵的内在引导，而是诉诸于救赎历史过程的一些事实，特别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榜样。